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他主讲婚姻家庭系列的专题，愿你通过收听得到属天的福分。
做关于家庭辅导或者心理学的人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家庭没有功能，就是用英文讲是不 function， 叫做 dysfunctional family。 那我相信上帝建立婚姻设立家庭是要我们家里面每一个成员都应该产生他个人不同的功用。说中国人的家庭，一个好的家庭或者一个 functional family， 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家人和睦相处，各发挥自己的功能跟功用。可是很可惜的是，今天是有许多的家庭面对着各样的危机跟挑战。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一个有功能的家庭生活？这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学习的。今天早晨我们要看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1节到52节。路加福音第二章41节到52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把这一段圣经念一遍。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走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属和熟悉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与他们下去，回到亚拉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放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那从这一段圣经里面看，耶稣的家庭是不是一个全功能的家庭？那我觉得耶稣的家庭是一个全功能的家庭。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恩爱相亲的夫妻。那这个整段的过程里面记载了约瑟跟玛利亚，他们一起去圣殿敬拜，他们一起关心耶稣的事情。那他们48节说，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那玛利亚说，我儿为什么这样像我们这样行呢？你看，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夫妻之间有一个非常深切的默契。第二，这个亲子有坦诚的沟通，亲子有坦诚的沟通。当耶稣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发现儿子不见了的时候，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来。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找他的儿子，玛利亚说，你怎么这样子像我们这样行呢？你父亲伤心来找我，找你。那约瑟就跟他的父母亲，肉身的父母亲说， 耶稣对他的父母亲说，为什么伤心来找我？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这个里面可能有一点沟通的问题，就是耶稣所讲的话跟他们所讲的是好像是不一样。但是感谢神，玛利亚跟约瑟能够体会耶稣所讲的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的时候，他们似乎能够明白。那今天我们两代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沟不通，就是他讲的话，而下一代讲的话跟上一代可能有沟，有这个鸿沟，有代沟，不明白。但是在不明白的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沟通，所以才能沟得通。那这个我想耶稣顺从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也知道耶稣所说的什么。这里说他们耶稣所说的他们不明白，但是耶稣愿意跟着约瑟跟玛利亚一起回去。那表示这里看到就是说他们亲子之间有很好的沟通。第三呢，我们看到一个全功能的家庭呢，耶稣的家庭呢是给儿女有均衡的发展，给儿女有均衡的发展。第52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悦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这个是一个全功能的家庭，耶稣基督家庭里面看到儿女能够在各方面都得到均衡的发展，而不是说只限于他们只要读书读书读书，只要拿 A 拿 A 拿 A， 只要能够考取大学考大学，其他的什么都不管。那一个全功能的家庭是不是是一个完美的家庭呢？是不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家庭呢？不是。那耶稣的家庭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有问题，但是有问题不是罪啊，有问题跟犯罪不一样。有的家庭里面是有罪或犯罪，但是耶稣家庭里面也有问题。那这个当我讲耶稣的家庭是讲他父母啊，他自己没有家庭，当然他有，你可以说他有宇宙家庭啊，自己肉身的家庭有问题。那有问题就是什么？是什么呢？就是约瑟12岁的上圣殿去跟他父母一起去敬拜神的时候，他没跟父母走，留在圣殿继续跟老师讲话。所以呢，他就家里面就发生了说，哦，忽然间孩子不见了。那这个可能是一种的问题，一种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家里面呢，有家全功能的家庭里面也有问题。那今天早上我们是简单的看一下这段圣经里面所提出来的。那另外有一个作者叫做 Gary Chapman， Gary Chapman 写了一本书，叫做英文叫做 Five Signs of a Functional Family， 一个全功能家庭的五个标志。那他提到五个标志，第一个是服侍的态度，第二个是相爱的夫妻，那这个跟刚才我们讲到耶稣的家庭约瑟的这个家差不多。第三个是教养的父母，就是说父母晓得怎么样教养他的儿女，那这个我想耶稣的家庭里面他父母对他也是有这一点。第四呢是肯做领导的父亲，父亲是一家的带领者。那第五呢是顺从的儿女。那这个是这个 Gary Chapman 这个作者他所写的这本书里面讲到全功能的家庭的五个标志。那我今天早晨就综合这两个，一个是耶稣的家庭，一个是 Gary Chapman 所讲的这五个标志，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或者说建立一个全功能的家庭。那这个全功能的家庭的提出来七个特色。第一个呢，全功能的家庭的第一个特色是成熟。 那什么是成熟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成熟的人不会争风吃醋，不会平分秋色，不会得理不让人。那一个成熟的人是知道自己不够，不是打肿了脸充胖子，不是的硬要说是，不是的硬要表现是。那孔夫子曾经讲过一句话，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如果能够承认说我是有限的，我不是什么都知道，不是我什么都说了算，不是我什么都对，那这是一个成熟的人。那今天很多的人进入婚姻的时候是不成熟，所以在婚姻的里面发生许多争风吃醋啊，平分秋色啊，说你要做你要洗碗，你一三五洗碗，二我二四六洗碗，要平分秋色。要当然这个分工合作是很好，但是在分工合作的里面如果缺乏成熟的时候，就会因为分工没有去做而产生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如果你知道你是不是完全的，你没有达到所有，你什么都懂的时候，知道自己不够的时候，是一个成熟的，肯让自己被人，或者说自己不是站在什么都懂的一个立场上。第二呢，一个成熟的人呢是有忍让之心。我们看到小孩在一起玩玩具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抢，当有一个玩具，那这个小孩子要玩的时候呢，那个小孩子就来抢，可是另外还有一个玩具大家都不要，因为都喜欢抢。那抢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个人，这是小孩，这是小孩的动作。那同样的在大人的里面，那如果我们不成熟的话呢，我们也会抢，那就是说我们不会让。我们中国人很会礼让，说你先，所以每次从外面进来的时候，这个让可真是很不好受啊！特别是牧师来了，你先，我们星期二的恩典团契，我只是去每次中午的时候会去跟大家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要排队。那排队的时候我不是第一个进去了，我就要照着次序来排。我们中国的老先生都会说你先，因为你是牧师所以你要先。我觉得这个不对，牧师也要守规矩，我谢谢你们的爱心要我先，但是我们要守规矩。但是中国人会让，但有的时候让的也是好像场合不大对，让的时候不要犯规，让的时候不要犯规。但是真正到有做这个利害的关系的时候，比如说我应该得好处，我愿意让别人得好处，就中国的故事孔融让梨嘛，就是让把好处让给别人，那这个是我们成熟的人会做到。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成熟，晓得怎么样能够把好的让给别人，把机会让给别人。然后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最近我们教会这个停车的问题是很麻烦那等一下我们报告里面，现在顺便提一下，报告里面说如果我们的身体健康healthy body 的话，希望你能够停远一点，停到泥巴里面，出不来我们有人推，停到远一点的地方，停到草地上，那把这个现在剩下的位置没有几个，让那些身体软弱的、有小孩的、老人家走不动的，这叫做成熟，这叫做成熟，就能够把好的东西让给别人，把好吃的东西让给别人，这是大人做的事。 好处让给别人，机会让给别人，那是大人做的事，是成熟的人做的事。那家里面也是一样，家里面如果我们夫妻一直在那里争，这个该你做，这个该我做，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那我们家里面的人，我们儿女父母跟儿女也争，那这样的话呢，都表现我们的不成熟。所以一个成熟的家庭啊，一个全功能的家庭，第一个，每个人都要学习成熟，承认自己不是啊所有的都知道自己不够，然后愿意忍让，让别人有机会。全功能的家庭第二个特色是接纳。之所以说接纳，是因为不一样。如果是一样的话，就不需要接纳。而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就本来就不需要花什么功夫。那现在很多问题产生是使这个关系不能够 function， 使这个关系不能产生功用，就是不接纳。不接纳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对方跟我一样。Gary Chapman 在他的我刚刚讲的这本书里面，讲了他自己一个经验。他在结婚以前有一个梦想，一个梦想就是说，他结婚以后呢，每天晚上10:30能跟一个女人一起上床睡觉。啊，这个是多好多美的一件事情。可是他结婚以后呢，他娶了一个太太，10:30好像才去看人 visit 探访才回来，回来以后还不上床，上床以后还要看书，看到12:00才睡觉。他心里面很不高兴，为什么你不能够10:30跟我一起上床？好了，不光是这样子，第二天 早上呢，他想6:30我们就一起起来，然后去院子逛一逛，然后一起来灵修，一起祷告。可是他6:30起来，太太因为12:00睡觉嘛，6:30起不来。哎呀，怎么搞的？就说你怎么不早上起来？还是说把他太太推醒的话，就发脾气，睡得不够。那如果是两夫妻结婚前，当然又没有一起过夜啊，希望没有啊，没有一起过夜，所以不知道那个习惯。因为在结婚以前所认识的都是表面的，是外表的，不知道背后里面那些生活习惯。那这个只是其中之一。那结婚以后发现很多地方不一样。家庭这样子，同事也是这样子，教会也是这样子。当我发现那个人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的妻子跟我不一样，我的丈夫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普通用的方法就是改，希望他早点睡觉，那他希望你晚一点睡觉，但是这个 make up 不一样，两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不能够一起睡觉。也许慢慢久了会将就的话，会忍让的话，可能把那个时间就稍微调整一下，不是10:30，可能是11:15啊 ，meet halfway。但是在我们没有走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彼此接纳，彼此接纳。我跟我的太太也有这个问题，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很有接纳，就是他接纳我，我接纳他。我们以前是很多地方不能接纳，他要改我，我有时候也改他。他喜欢吃热的，我喜欢吃冷的，所以他希望我什么都热一热才吃，我希望拿出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现在我们非常的接纳，甚至接纳到一个地步，现在他比较喜欢吃冷的 我比较喜欢吃热的，这就调过来，将就这个。那举个这就是很简单的例子。那这个 Chapman 说，他们在结婚的初期，他们两个人就是讲道的人，就是 preach to others， 但是没有 audience， 没人听。你讲什么，别的人对方不会听你。现在他发现，他们不需要再讲了，彼此心里默契，彼此接纳。我发现这个接纳是幸福的钥匙之一，接纳也是你快乐的秘诀。如果你天天看你的丈夫不顺眼，叫他改；你天天看你的妻子不顺眼，叫他改这个改那个，两个人都在痛苦的里面，何不就承认这就是他，这就是我，然后彼此就同心同心，彼此接纳。全功能的第三个家庭特色是服侍。服侍是伟大的标志 ，the mark of greatness。这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做多人的属下。伟大，只要做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昨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我们去参加一个婚礼，是岳以堂的一个家庭的女儿结婚。我们粉丝还找到餐厅是饭的找到，所以就两个人就坐着空的。然后就在想谁会跟我们一起坐。看到岳以堂的正牧师来了，哎，他不坐我们那桌，坐另外一桌，所以想是谁跟我们一起坐。那开始第一队来的时候，老远一看。刘博士父母坐谈，就是哎呀，跟父母去，怎么去去坐？就心里面很紧张。然后过来又来了一对，又是说这样的话。结果那第二对是四个人一家的四个，啊，第三个又来走，哇，都是老远在那，哇，要跟牧师一起坐，好像是跟牧师坐呀。那我心里想，哎呀，跟牧师坐这么痛苦吗？后来。我觉得那太上了以后还是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会让了，要让牧师先吃，对不对？啊，一直转了抢了，师母就跟他们把那个桌子一直转，他们就一直转过来，然后就说牧师不吃的话，人家不敢吃。我说哎，对，好吧，那我就吃吧。然后就拿起这个瓢来开始，哇，第一瓢瓦的不是给我自己，第一瓢瓦的是给师母。第二瓢瓦是给我旁边坐一个弟兄，再给那个姊妹他太太，再给这个姊妹，凡是我手可以勾到的我全部给，那勾不到的我说请转到那边去。哎，我这个一服侍啊，就把那个恐惧拿掉了。哎，跟牧师做不错啊，还有得到牧师的服侍，然后还可以先吃到啊。他发现不是，你要做众人的仆人，你就是为大的，大的要服侍小的。那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你会给人改变对你的看法。我觉得我跟我的太太结婚，我不要叫，不大叫刘师母啊。我觉得我们在结婚里面也学到很多服侍的功课。有一件事情他可能忘记了，我没忘记，那就是有一阵子他需要一个礼拜去上班两天，那回来的时候大概五点多，那我是不会煮饭的人，我只会吃不会做的人，有几个我会做的大家知道哈，除了那个以外我不会做饭，所以我每天，并且我会开冰箱，我开冰箱看的时候呢，都是什么什么红萝卜啊、芹菜啊，也有肉啊，但是不晓得怎么把它们放在一起。所以开一遍呢，不晓得怎么弄，又关掉；开一遍又关掉。 有一天回来，他回来晚了以后，他就不高兴，他说怎么整天都等着人家做给你吃，自己不会做吗？哦，我说是啊，我说 try 了，可是呢，看了芹菜还是芹菜，萝卜红萝卜还是红萝卜，不晓得把它怎么放在一起。然后呢，想哎，有个办法，从那次开始以后，反正他我也是早回家，他晚回家的时候，我就去把冰箱打开去找，找很多的零零碎碎各种不同的菜摆出来，然后呢就摆在桌子上看一看，然后想一想他平时做什么菜哈，要怎么配，然后说哎这个大概可以配这个，我就帮他所有的芹菜什么黄瓜都给他洗了，洗干净，这个我会做，洗干净也一个都摆好，肉呢肉也不敢切，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切肉切的方向不对，所以呢如果切方向不对咬不动的，要横着切怎么切，不切洗好，开始改变我的态度，我不是坐在家里面等吃，而是能够做什么尽量的做，帮忙这个家。现在我们只剩下两个人，他现在感谢神可以不用在外面上班啊，在上班，所以现在大概99%的碗都是他洗的，但是从来没有抱怨。不过偶尔这个家里面人多的时候，请客的时候，这个锅碗瓢盆一大堆的时候，我一定自动说今天晚上我洗碗。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长大的人服侍啊，会服侍啊啊，就是说我们不会说你去平分秋色，你干多少我干多少，我们就是随机应变，然后都是抱着一个服侍对方的心啊。我感觉我现在在家里面得到非常好的服侍，每天一碗三碗红豆汤，一碗雪莲，所以我的身体非常的健康有力，精神爽快。我上一次去多伦多讲道，4天呢讲了6堂，每次都是一个半小时，然后还要问我一个专题讲座。那这个牧师对我很好，他说这个讲完道以后，聚会完了以后，要带我去尼加拉瓜瀑布，问我有没有精神。我说我有精神，他说我看你也是很有精神，看见。所以我们9点钟开车到尼加拉瓜瀑布去看瀑布夜景，又看烟花烟火，看完烟火再回到家里面，1点钟。早上5点半要起来坐飞机，所以感谢神啊，都是因为这个太太照顾得好啊，每天给我营养餐，所以吃了就是服侍啊。如果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用这种服侍的心态啊，彼此服侍，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一个有每个人发生功效的。全功能的家庭的特色就是彼此服侍。第四个，全功能家庭的第四个特色就是饶恕 ，forgiveness。不饶恕是一个毒疮，不饶恕是一个腐烂，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侵蚀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饶恕的时候，每次当你看到那个人的时候，所产生的、所表达的是恨，不是爱。但是饶恕也不简单，所以耶稣说要70个7次。那70个7次不是490次，而是一直要饶恕。但是饶恕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我最近看一本书叫做《圣殿 Sanctuary》，这个姐妹，这位女士写这本书的时候是 写他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他说在 teenager 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有一天父母不在家，跟一个他就要订婚的男朋友发生了关系，正在做事的时候，他的父亲回家，他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门没有锁，给他父亲撞了正着，他羞愧难当，不知道往哪里逃。他父亲跟他说，我这个周末要出外讲道，那可能是一个牧师出外讲道，下个礼拜回来我们再说。那这个女的从那天开始心里面没有平安，责怪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做，所以她就非常的羞愧难当，并且不知道她父亲回来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等他父亲回来的时候，他父亲就叫他去谈话。谈话的时候，他父亲对不起，漏一点，就是他父亲走一天说，从今天开始不可以打电话，不可以出去，就是 ground。父亲回来跟他谈话，谈话的时候，父亲说：“我饶恕你 ，I forgive you。”然后。女儿说，那惩罚是什么？她说 No punishment， 没有惩罚，我饶恕。那这个姐妹饶恕了以后又悔改，所以她能够写这本书，然后能够讲这件事。她说一句话，她说如果我的父亲没有饶恕我，永远不会经历上帝的恩典 The grace of God， 全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他说我能做什么来赢得上帝的恩典，上帝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我可以弥补什么，我不能弥补，但是神就是这样无条件的赦免了我们。这个父亲这样的动作使他的女儿被再重新检查，不是说纵容他再去犯罪，就像主耶稣那把那个人把那个被捉拿犯奸淫的女人抓到的时候，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这个叫做赦免。弟兄姐妹，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也需要赦免，也许你的丈夫得罪你，在我们做婚姻辅导的事情里面，有些人说我的丈夫在什么什么时候10年20年前做的一件事情，我到今天还不能原谅他，那这个可是对你的伤害很大，但是他已经做了，他也悔改，你不饶恕他他也改不过。20年前所做的一件错事今天纠不过，纠正不过来，只有饶恕，只有饶恕。当你饶恕的时候，你就释放了自己。但是我知道，有些的饶恕的伤痕很深，所以你饶恕了以后，过一阵子这件事情又回来了，那你需要再饶恕。那再饶恕以后，过一阵子又回来了，那你需要。那你说我已经饶恕了3次，耶稣说要70个7次，就是说要一直饶恕，一直饶恕，一直饶恕的有一天，你会真正的饶恕，你感觉这件事情不再影响你了。你们中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不再有那种伤害的，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被英文的 handicap， 我们就没有障碍，没有当这个没有障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 function， 我们才有正常的功能。 全功能家庭的第四个特色是饶恕。第五个，全功能家庭的第五个特色是有爱 ，love。我听说我们的诗班今天本来要唱一首诗，大概没有时间练了，要唱这个 love。我希望有一天你们可以唱出来。圣经里面讲爱的地方很多，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在我们家庭里面更是需要，因为在家里面最容易发脾气，在家里面最容易不忍耐，对别人还可以忍一忍，但是对自己人就比较放松，比较随便。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恒久忍耐，忍耐不是消极的憋气，而是积极的看神怎么样带领这件事情的成就。又有恩慈，那恩慈的意思就是和善、和气，或者英文叫做 kind， 我不会翻译这个字， kind 就是很柔顺、很慈祥，对人不是那么冒失。我的儿子，我觉得他很 kind。这个为什么呢？我也是坐他的车的时候，有些人呢会这个想抢先，他每次都会让人先走，并且是非常好的态度，那我就没有这个态度，就我常常被我太太骂，你怎么那样子对人？有时候我还在车子里面讲对方，快点开车，但是他说你讲也没用啊，看有人家听不见。我没有这种 kindness， 但是有的，那我要学习 be nice and kind to other people。 那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轻易发怒。我想这个爱是不嫉妒，我想在我们家庭里面也要学习一个。我想在这个自从这个妇女解放以后，我们知道很多姐妹都开始可以到外面去上班，这是一个时代的改变呢，时代的运动。那有些家庭呢，这个太太赚的钱，太太挣的钱比先生多，也产生矛盾，也有发生嫉妒，夫妻之间有这样的嫉妒。所以不嫉妒就是学习欣赏别人，让别人得胜，让别人升高，让别人多得一点钱。爱是不嫉妒。今天如果我们爱的话呢，我们可以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同生同死，永不分开。当我们家里面有爱的时候，我们会感受一股，我们人的爱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爱，我们需要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上帝的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全功能家庭的第五个特色是有爱，要舍己为人。全功能家庭的第六个特色是亲密，亲密。那亲密是里面的，这个英文的 intimacy 是从一个拉丁字叫 intimus 来的。那这个 intimus 的意思是 inner， 是里面，意思是说这个亲密呢是里面的事情。那心与心相连，就会有亲密的感觉。那也是这个亲密也是因为认识而来的，彼此认识而来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夏娃，亚当跟 夏娃同房的时候，同房那个字呢，在原来原文的字是知道 know， 是 Adam knew Eve， 那中文翻作同房，那表示说那这个亲密是什么呢？这个亲密就是说知道，这个非常了解，那这个了解是需要花时间的啊，要了解对方的话呢需要花时间，那并且了解或者认识或者亲密呢是双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那一方面的话呢没有办法，有人说我结婚25年还不知道我的太太在想什么，还不知道我的先生在想什么，有人说我的太太我的先生好像是一个 island， 像一个小岛，我呢就是开着一个船呢一直在这个小岛的周围转转转转转了25年还没有登岸，那很多夫妻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不是以前讲过吗？有一个人说他结婚不到30几年还不知道他的太太找了一个小手指头，有这样的情况吗？那我们要彼此，如果我们要亲密的话呢，两个人需要坦诚相见啊，也许我们彼此之间有秘密啊，有过去的秘密，那这个过去的秘密没有讲出来的话就变成一道墙，那这道墙呢就是我们不能够亲密啊，也许是啊情感的，也许是社交的，也许是身体的，如果这些东西在中间变成一个隔断的墙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我们承认的时候，我们表白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他就不要我了，可能他就会离开我了，不一定，我也不知道你们情况，所以我不敢，我建议你就这样做，但是你要慢慢的去试着，要向对方 open， 向对方敞开，当你敞开的时候他可能会敞开，当他敞开你再敞开，这样子慢慢慢慢我们中间隔断的墙就会出去，当这个墙出去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觉亲密，亲密感觉，那亲密里面呢，我们能够达到亲密呢是因为里面包含两样因素，一个是爱，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爱，一个是信任。那讲到夫妻的亲密的时候，我想这两个条件必须要有，如果你们没有这两个条件的话，需要在此面前好好的反思反省，甚至于悔改，有没有爱，有没有信任，你相不相信你的配偶，这很重要，如果你不相信他，你就不会把你的心事告诉他，如果你不把你的心事告诉他，你就没有办法达到亲密，如果你没有亲密的关系的话，你这个家庭就不放手，就好像少了一个指头，少了一条腿，就不能够全功了，所以亲密是两个人的事情，如果家庭人口多的话，彼此之间要达到某一种程度的亲密。全功能家庭的这七个特色是沟通，是沟通。啊，现今时代的社会促成我们没有沟通的时间，我们大家都在忙碌的节目单里面，我们父母很忙，我们的儿女也很忙，我们虽然人有的时候是在一起，但是没有讲话。那甚至有些夫妻也是一样，都在家里面，但是一个是在办公室，办公室的 basement 的办公室，一个是在厨房。人是在家里面，但是不坐在一起，不在一起。啊，还有一对两夫妻都是博士，都在很高干。很能够很有成就的， 所以回家还在想自己的工作，一个是学物理的，一个是学化学，这两个人是坐在客厅，一个背朝东，一个背朝西，不是面对面，是背对背，因为他们还要想，我这个 project， 我这个 program 还没有做，还在想。这人是在家里面，但是没有沟通，所以我们需要朋友在一起谈话的机会，来表达我们的心事，来舒展我们的感情，说心里的话。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